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本执着心不修去是危险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3日。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还曾经一度可笑地认为自己没有根本执着。修炼这么多年了，觉得自己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在后十年这段时间里，干扰一直不断，甚至无法稳定下来做正式法的项目。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明显的执着却反反复复地去除不掉，而这些执着所带来的干扰也是越来越明显。尤为突出的是对手机的执着，就像是有人拉着我的手一样不能自制，看短视频、网购、关注某直播间等等，迷恋珠宝首饰，执着好看的衣服。我在修炼之前就特别爱美，喜欢买衣服，执着穿着打扮。修炼以后一直都没有去掉这个心。有同修向我提出爱美是色欲心，却被我堂而皇之的以为了讲真相时给世人美好印象为由掩盖过去了。同修见我说的头头是道，无法反驳，也就不说话了。就这样，我一直执着着，干扰也是一直伴随着，学法困，溜号打坐一阵阵迷糊，家庭矛盾也是接连不断，和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女儿甚至听信中共谎言仇视大法。后来干扰逐渐升级，警察骚扰、拘留等等，渐渐的怕心越来越重，怕被抓，怕敲门声，怕走廊里的脚步声，出门讲真相时胆胆突突，后来导致我的店也开不下去了，被迫关店。我和同修的关系也不知怎么相处了，间隔真是越来越多。就这样，我苦苦地修着，坚持着，也知道是修炼中出了问题，向内找了一堆的执着，状态还是时好时坏，自己也是身心疲惫，觉得很苦很累，但内心深处这颗坚定跟随师父修炼的心一直没有变。后来发展到内心充满了恐惧，感觉空间场聚集了很多邪恶因素，随时会闯进来警察一样。我不断地否定旧势力，不承认迫害，长时间发正念解体干扰，内心坚守一念，直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心里，我和师父说，师父，我就要这个正念，我要这个正念。在不断的修心、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懂得了那些不符合法的人的观念都不是真我，那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渐渐地，在师父的慈悲加持点化中，我悟到了也许是色欲心招来的干扰。以前自己老是认为自己思想中早已经没有了色欲的思想念头，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业干扰，虽然单身十几年也没有过要成家的想法，认为已经很纯净了，所以就忽视了这方面的修炼。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有同修提到反复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对去除色欲心很有帮助，我也就开始反复地念这句法，真的很神奇，很快那个怕心恐惧就消失了，心里出现了很放松的感觉。我知道这次是找对了，终于找到原因了。 可是第二天又不行了，恐惧甚至困倦疲惫都来了。我就又念这句法，多多的念，200遍、300遍、500遍。就这样，我每天都要念，感觉状态越来越好，怕心和困倦越来越少。可是如果一天不念的话，那些不好的感觉就又都来了，那我就天天都念。这样我坚持了一年，那些不好的状态越来越弱了，干扰也是越来越少。以前练功的时候，被干扰的大部分时间是听不到师父的口令的，现在都是听得越来越清晰。以前半夜听不见闹铃，基本做不到半夜发正念，现在也能听见闹铃起来发正念了。突破困也比以前容易很多，只要努力就可以在睡眠里挤时间，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这样一来，时间就比以前宽松了。我也开始被转法轮了，从一开始的很难坚持，到现在越背越想背了。渐渐的，不好的状态越来越弱，正念越来越强。有一天，我突然回忆起初得法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个功法能使人年轻啊，这该多好啊，总是年轻漂亮，真挺好的，那是要练的啊。我终于找到了，原来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啊。我当初就是想练大法能使人年轻漂亮。当然我可能还会有别的根本执着，但是这个执着心可真的是旧势力抓住的借口，干扰迫害我的借口。回想起来，很多都是强加的磨难，也就是因为这个根本执着一直在掩盖着，同时被邪恶利用着，加大着磨难。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还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是师父看见弟子一直在坚定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色欲心，是这颗心修到位了，师父就点化给了弟子。由此想到，我们的那些怎么也去不掉的执着心，是不是就是根本执着一直没有去掉，而被旧势力放大的呢？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而这个根本执着的问题是关乎走向圆满的问题。旧势力会以此为借口，给大法弟子一点一点地加大执着，加大磨难，企图毁掉大法弟子。这可是极其严肃，极其危险的。提醒同修们一定要重视，我个人的体会真的是太深刻了。写出此文是为了给同修们一个借鉴，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Thank you.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慈悲，用真相币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我几次被非法劳教，身体被迫害的比较严重，几次都是被抬着出来的，但干扰还是不断，只能流离过日子，生活都危机了。通过学法和练功，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于是自己用钱买了台机器，一朵小花就开了，开始做真相币的项目，一做就是20来年。刚开始也有怕心，因为当时市面上很少见到真相币，听说有的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真相币，我就从自家开始和亲朋好友开始传递。因市面上找不到纸币，只好花手续费，10000元给100元手续费，我几乎几天一换，换的很多，最后就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花真相币有福。后来10000元给50元手续费，手续费都是用自己省吃俭用和捡破烂卖的钱来兑换，从不动用资金点的资金。后来在师尊的点悟后，可以不花手续费用就可以兑换纸币了。后来孩子也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龄，我悟到在修炼的路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有了进超市做买卖的想法，接触的人也多了，上货也能花到钱，用真相币救度众生。在师尊的安排下，看似偶然真的进了超市，租了一个档口，我们就用修炼人的标准去掉利益之心，用心做生意，严格要求自己，结果我家生意最火，后来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首先要修好自己，超市的事就当我自家的，看到什么事我都能帮忙，从做好人开始，要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谁求我办事都行。时间长了也都知道我有真相币，他们一没零钱了，什么超市、个人、饭店都来找我兑换真相币。几年下来，真的给孩子买了一户20的房子，结了婚，有了良好的工作，走上了正轨，谢谢师尊。自从我做真相币，换来的钱有很多都是旧的、湿的，为了节省电费，我租了一间民房，冬天夏天都要烧炕，把钱铺在炕上压平，再铺上被，在被上面睡觉。因用量太大，家里的钱也多了，白天上班，晚上做真相币，总有各种人的观念胡思乱想，各种思想业力不断往出翻，不敢出门多带钱，不敢多花钱，不敢在家里多放钱，时时都有不好的念头产生。钱要是花出去了，有人多换了，就起了高兴的心、做事的心、显示心，并强调自我。通过大量学法、摆正关系、多发正念、求师尊加持、用法来归正。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我想我修好了，我的场纯正，不会有这种想法，或马上找自己哪里又脱离了法，哪里没有做好的及时归正。由于人心的复杂，没有及时归正，曾经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进了派出所，因不配合要问的问题，去我超市调监控，结果店长知道我被抓后，直接把监控电源关掉，在同修和常人及家人的帮助下，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又出现下肢瘫痪的假象，5次去医院检查，4次送看守所都被拒收，警察没有办法了，办个取保候审1年。转变观念，我每次和他们接触的时候，都在用真心为他们着想，一点一点地和他们讲清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最后在师尊的保护之下，同修的强大正念和海外的同修营救，最终无条件释放，回到正法中来。经过多次的磨难和教训后，我感悟到师尊的宏大慈悲，替我消去了巨大的业力，同时也起悟了我的正念，我体会到了修炼有多么的严肃，在修心上不敢有任何懈怠，就像跑接力一样，只有往前走，找回真我，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20多年来，我手里总是带着真相币，只要我和亲朋好友接触，几乎都能换上几百，有做买卖的换上几千或上万。我无论是婚丧嫁娶、大事小情、过年串门，我都当作是修炼的一部分，讲真相、救众生的一个起点。这些年来，朋友都了解我，无论谁求到我办事，我都能利用在修炼上，哪怕花上1元真相币，我也去办。因修炼路上没有大事小事可言，并且明白真相的人真的在受益。有的轿车翻了4个，4口人坐在车里竟然没事，常人都称奇。有的没有工作找到了工作，有大病小病重病，腿骨20多年都在流脓，也都痊愈了。我是做买卖的，有时还给人家送货，我都65岁了，做什么都小跑步，去除老的观念，别人都说我像20多岁的人，行走都是神速，健步如飞。因我有2个档口，天天上货，自从师尊讲了手机的那段法，我就悟到我手机给了别人，我也能上货。当时我们家里人也都反对，因为他们全指望我给上货，通过讲手机对人的迫害的严重性，受住心性。其实有一次我被迫害期间，邪恶将我们家手机全部扣下，查找与我相关的内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这些年虽然我没用过一次手机，但在师尊的保护之下，我什么事也没耽误，比有手机的还幸福，都是神迹和超常的，师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因为在现实的做事中，我们的心态和思维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是大法的一粒子，宇宙的大法在熔炼着我，这是伟大的慈悲的师尊的威德，感谢师尊的圣恩浩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修去人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5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讲真相中，你们讲出的话中，打出的能量，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第一部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去人心。有时候一开始打电话就会觉得心不是很平静，有点烦躁。向内找就是有求今天劝退数字那个求名，证实自我，显示心，欢喜心。还有执着于今天要打多少通电话，那个求数量的干事心。那转念一想，今天不管可以接通多少电话，跟多少人讲真相，就是把每通电话讲好就可以了。有时我打电话也是有一颗很不纯净的心，我是因为3件事的其中一件事还没做，我怕落下而去打电话，而不是真心为了想救众生而去打电话。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曾经有一个稿子我就觉得蛮好用的，也跟同修分享，可是过了1-2天之后就觉得这个稿子不好用了。那我向内找就是找到我是想要证实这个稿子很好用的心大于想救众生的心了。另外就是有时打电话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急于表达自己想讲的， 而不是站在众生能接受及理解的角度讲，效果就不好。这时就告诉自己，把自己放低一点，跟众生就像是跟老朋友讲话，那种很亲切、很愉快的心态，送平安祝福，站在对方能理解的角度讲，而不是要强加他们什么，或者是要改变他们什么。在劝退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一个情况就是，开场白讲完后，开始要讲劝退这部分，众生就很容易挂断。这部分除了有众生他自己的因素之外，我找到在讲劝退这部分，自己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就觉得这个部分我讲完了，众生退了，我的阶段任务就完成了，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带着慈悲救度的心跟众生讲真相。第二部分，修炼提高自己。经常有一个情况就是，劝退稿讲到给众生送化名，问帮他退好吗，众生就是不回应好，但也不挂断。在那当下，我发现在这点上，我常常有颗急躁的心。有好几次在这时，我放下这颗急躁的心，思想回到法上。好几次，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好。我体会，这就是当自己的思想符合法，法就起作用。我记得，曾经我跟一人大概讲了一个小时，这过程，这人问了很多的问题，过程算是比较胡搅蛮缠的状态，我一一说明，他不挂断电话，但是他也不表态退，感觉一直停留在一个状态没有突破。我印象中是大概最后两分钟左右吧，当时我生了一个真的很想救他的心，整个场就变了，他很快答应退，并且跟刚刚的胡搅蛮缠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像个很善良的小朋友。我的体会是，在那一小时中，自己的正念不是很足，我跟他对应的是他后天观念的那部分，他就问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再怎么回答也无法破他的壳。等到我慈悲心出来了，正念出来了，法就打开了众生的心房，众生的真我反出来就表态了。师父在《红银三救人的是神》中说，危难中人在求救，明白一面要生存。我的体会就是，人他明白的那一面其实是急于表态的，常常是我自己思想还没有达到很纯正的状态，讲出的话打不到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不能把人救了。目前同修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稿子，有时候同样一个稿子在不同的时间使用起来效果就不一样。我体会到还是修炼的问题，就像在《转法轮》里面提到的西医拔牙跟黄药水拔牙，那我们修好自己就像那个黄药水拔牙一样，很简单就拔成了。如果我们没有修好自己，就是像那西医拔牙，表面很繁忙，效果也没有黄药水好。就像越南同修，他们的中文也不是很好，可是就觉得他们带出的场，那个善与慈悲的力量非常的大，一下就打到众生的微观中，就把众生救了，从中也是看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第三部分，不要有贪天之功。有时候当天讲真相的状态很好，场也很好，跟人的互动也很流畅，说出的语气或内容都不是平常表现得出来或我能想得出来的内容，知道这完全是师父的加持及法赋予的。虽然也跟同修说这是师父的加持，可是呢，骨子里还是沾沾自喜，有那种觉得自己还行啊，自己会讲啊，这种很不好的贪天之功的心，即证实自我的心。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5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里面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个人理解，赞扬和恭维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不同的。先说恭维，恭维一直出于讨好对方的目的而去称赞、颂扬。对修炼人来说，既然赞扬是考验，那恭维是不是陷阱呢？那么，作为受方，无论面对的是赞扬还是恭维，如何经受考验，不坠入陷阱？我想，遇到别人赞扬的时候，要想到他们是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在弟子身上的展现，他们是看到了符合真善忍的一面，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如何的优秀，这样就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在第一时间就消灭觉得自己不错的念头，就不会一步一步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走向自心生魔。另一方面，当赞扬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修表现出正念强，解体邪恶安排，成功劝三退，天目看得见的时候，也要想到这是大法威德在世间的体现，而不是同修本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崇拜同修，否则反而害了同修。一切赞扬与美好，一切荣耀，归于我们伟大的师尊与法轮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摄像头发出高音喇叭声喊话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9号。我是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近年来坚持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骑车去东部山区讲真相救人，有时从北边去，从南边回，往东部山区转一大圈，有时也从南边去，从北边回。在路上遇到在地里干活的人，在村头坐着乘凉的老人，还去小卖店，每户家里去搭话，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小册，九瓶共产党，光盘，台历，周报，护身符， U 盘，换真相币等，并告诉有缘人，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去我先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做最神圣最正的事，绝不允许邪恶迫害，让有缘人明真相得救。遇到摄像头与他们沟通，虽然转生摄像头也是灵体，也要明辨善恶有报，只能监视坏人，对救人的大法弟子不起作用，建立自己的威德，选择美好的未来。路上遇见摄像头，有时我还是有点怕心，就加速骑过去，少惹麻烦。其实这是没有达到100%信师信法。在我经过的地方，北路旁边有座寺庙，庙门前杆上安装两个来去方向带灯高级摄像头，整晚庙门前或马路都被照得很亮。今年三月初，我从北路回来时慢下坡，路过庙时就加速骑过，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没在意，也没回头看，以为是大队或寺庙新安装高音喇叭了。过了三天，我又从北路回，快到庙时减速慢骑，一看也没有高音喇叭呀，奇怪，又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说某某某故障，某某模糊，没听清楚说啥，心想下次再回来一定要听明白说什么。又过了三天， 我又从北路回，快到庙时下车停住，乐呵呵地望着摄像头，静下心来要听清楚说什么。突然真神奇，又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说，摄像头故障，图像模糊。我眼泪夺眶而出，听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法身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管，时时刻刻在一路看护鼓励加持大法弟子，告诉着我们不要担心摄像头，不要被吓唬住，它不起作用。感恩师父的良苦用心，慈悲看护，真是佛恩浩荡。弟子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学法，学好法，加强正念，多救人，才是对师父最大的回报。修炼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